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桓公问管子说，请问权变的术数。管子回答说，天以时令为权变，地以财富为权变，人以劳力为权变，君主以政令为权变。失去了天的权变，那么人和地的权变也就丧失了。桓公说，为什么失去了天的权变，人和地的权变就丧失了呢？管子回答说，商汤时七年大旱，夏禹时五年水灾，百姓没有粮食而卖儿卖女。商汤用庄山的金属铸成钱币，来赎回百姓没有粮食而卖掉的儿女。夏禹用骊山的金属铸成钱币，来赎回百姓没有粮食而卖掉的儿女。所以天的权变失去了，人和地的权变也就都失去了。因此称王天下的君主每年要储备收成的十分之三，三年多储备一点就能凑足一年的收成，三十一年就能储备十一年多的收成。储备三分之一不足以伤害百姓，而农夫能够恭敬地从事耕作。所以即使天灾毁坏土地，出现严重的旱灾水灾，百姓也不会流落沟壑或乞讨。这就是把握天时来应对天权变的方法。桓公说，好，我想实行三种权变的术数，该怎么办呢？管子回答说，梁山的南面出产的青和叶石这两种货币天下没有。管子说，用它们来掌握国家的粮食，每年掌握一分，连续实行五年，国家粮食的价格会比往日高出十倍。管子说，请设立货币，国家用二年的粮食收购铜，设立冶炼铸造的场所。货币的轻重要与天下协调，如果货币重就会被别国套购，如果货币轻就会流散到别国，所以要与天下协调。货币流散是失去权变，被套购是失策。不防备天的权变，下边就会相互寻求储备，暗中相互奴役，这是刑罚产生和祸乱的根本。所以平衡就不平衡，百姓富裕就不如贫穷，国家储备就会空虚。这就是三种权变的失误。桓公说，掌握三种权变的术数该怎么办？管子回答说，大丰收就储藏一半，欠收也储藏一半。桓公说，欠收是用来增加储备的时机，为什么也要储藏一半？管子回答说，欠收时容易增加储备，一倍可以变成十倍，十倍可以变成百倍。用欠收年景的办法来管理丰收年景，欠收时价格标准可以一升到十，丰收时策略十分去掉九分，那么我们就有了九分的余粮。从策略上管理丰收年景，那么三种权变就都掌握在君主手中，这就是国家的权变。桓公问管子说，请问国家的制度。管子回答说，国家没有固定的制度，但土地有固定的产量。桓公说，什么叫国家没有固定的制度，土地有固定的产量？管子回答说，上等田每亩十石，中等田每亩五担，下等田每亩三石，其余都属于荒地。土地数量以一百亩为限，这是一个农夫的能力。粮食价格有每石一钱，每石十钱，每石三十钱，每石一百钱的情况。在流通策略中，一百亩的产量可以相当于一千亩的收成。那么百胜之国可以相当于千胜之国，千胜之国可以相当于万胜之国。所以土地有固定的产量，而国家没有固定的制度。桓公说，好，现在想成为大国，大国想统治天下，不通晓权变策略是不可能做到的。桓公说，现在如何实行权变？管子回答说，君主通晓土地广狭的数目，就不会因为土地狭小而畏惧广大的。通晓物价轻重的数目，就不会因为物资少而畏惧多的。这是国家策略最重要的一点。桓公说，好，覆盖天下，放眼海内，长久的享有美誉而没有止境，有办法做到吗？管子回答说，有，就是遵循轨道掌握数目，用标准平衡流通，在事情尚未形成时就开始行动，而守住已成的事业。物品一种可以变成十种，那么九种就是多余的。快慢的节奏，轻重的策略，一倍可以变成十倍，十倍可以变成百倍。抽出十份中的半数而储藏四份，用五份来操作事务，这取决于君主的决断和笃色。桓公说，什么叫决断和笃色？管子说，君主不推崇仁爱，那么国家 就不会互相帮助。君主不推崇慈爱孝敬，那么百姓就会怠慢他们的亲人而轻视过错，这是最大的祸乱。那么君主请用国家策略的十分之一来树立表彰和设置高位，对乡里的孝子用钱币来聘请，孝子的兄弟不论多少人都不争入伍。树立表彰设置高位而推崇仁慈孝敬，就会散发财物而使财物变轻，趁着财物变轻而用策略来掌握，那么十分之五的财物就掌握在君主手中，运用这五份财物如同行事，如同日月的往复运行，这是长久享有天下的方法，称为准平之道。桓公问管子说，请问教育百姓的术数。管子回答说，百姓中能通晓农事的，赏赐黄金一斤，折合粮食八担；百姓中能繁育六畜的，赏赐黄金一斤，折合粮食八担；百姓中能种植树木的，赏赐黄金一斤，折合粮食八担；百姓中能种植瓜果蔬菜百果，使之繁茂的，赏赐黄金一斤，折合粮食八担；百姓中能治愈百姓疾病的，赏赐黄金一斤，折合粮食八担；百姓中懂得天时，说今年年景不好，某种谷物不丰收，某种谷物丰收的，赏赐黄金一斤，折合粮食八担；百姓中通晓蚕桑，使蚕不生病的，都赏赐黄金一斤，折合粮食八担。认真听取他们的言论，并收藏在官府，让他们不参与军队事务，这是国家策略的重要部分。国家的费用互相调节而充足，互相制约而顺利，然后设置四线的高低，命令快慢，驱使平退万物，用策略来掌握，拥有五官的记忆。桓公说，什么是五官的记忆？管子说，诗经是用来记载事物的，时节是用来记载年份的，春秋是用来记载成功失败的，行道是用来引导百姓厉害的，易经是用来掌握吉凶成败的，卜筮是用来卜问吉凶厉害的。百姓中能掌握这些的，都赏赐一马之田，易经之一，这是使君主不迷惑失误的术数。六加吉，见到天时，预先在早期就了解，所以君主不会丧失时机，不会失策，万物兴盛丰收，不会损失利益，预测得失，作为后来的教训。诗经记载人事，没有过失言辞，行道详尽引导，没有失道义，易经掌握祸福吉凶，不互相混乱，这就是君主的权柄。桓公问管子说，权柄的术数我已经听到了，那么守卫国家的稳固该怎么办呢？管子说，贤能的人都已经任命官职，掌握天时的人都已经任命官职，得失的规律，万物的始终，君主都已经任命官职了，其余的都可以按照术数来行事。桓公说，什么叫按照术数来行事？管子回答说，粮食是百姓的生命，智慧是百姓的辅助，百姓智慧而君主愚笨，百姓富裕而君主贫穷，百姓贫穷而君主富裕，这叫做事物的两个名称。国家的基要不过在于快慢而已，君主的治国之道不过在于度量法度而已，人心不过在于禁止谬误而已。桓公说，什么叫度量法度？什么叫禁止谬误？管子回答说，度量法度就是衡量人力而兴办工业，禁止谬误就是禁止过去的错误而警戒将来，所以祸患不会发生蔓延而百姓没有忧虑。桓公说，请问如何从内心禁止？管子回答说，晋国有个臣子不忠于他的君主，想要谋杀他的君主，这叫做功过，凡是功过之家的子弟都不许侍奉君主，这是晋国的过失。齐国的功过则是按罪行轻重判刑，厌恶恶行就用刑罚，喜爱善行就用荣宠，这是警戒，这叫做国家的戒律。桓公问管子说，轻重之术已经实施了，策略就到此为止了吗？管子说，还没有，将要用神奇之物和珍宝。桓公说，什么叫用神奇之物和珍宝？管子回答说，北国有人挖缺口而得到一只龟，这龟可以抵得上数百里的土地。桓公说，什么叫得到龟可以抵上百里的土地？管子回答说，北国得到龟的人让他把龟放在平盘之中，请您派十圣的使臣带着百斤的礼品，命令北国得龟的人家说，赐给你中大夫的福位。又说，东海海神的儿子形状像龟，寄居在你家，赐给你大夫的福位终身， 并赏给你百金。这只龟被认为是无价之宝，把它收藏在太台，每天用四头牛来祭祀，立为宝物，称为无资。过了四年，讨伐孤竹国，丁氏家的粮食可以供给三军食用五个月，于是召见丁氏而命令他说，我这里有件无价之宝，现在我将要举行大事，请用这件宝物作为抵押向你借粮，借你一中的粮食。丁氏面向北拜了两拜，献上粮食，却不敢接受宝物作为抵押。桓公命令丁氏说，我老了，我的儿子不懂得这个道理，你一定要接受我的抵押。丁氏回去后改建房屋，设置席殿来收藏龟。过了四年，讨伐孤竹国，丁氏的粮食正好够三军五个月的食用。桓公订立供赋的数目，文采好的龟价值7000斤，年久的龟价值4000斤，黑白子龟价值1000斤。凡是供赋的制度，相当于两个齐国的土地策略。使用供赋，国家危难时拿出宝物，国家安定时流通宝物。桓公说，什么叫流通？管子回答说，物资有预谋的囤积，那么君主就失策而百姓失去生计。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要操持在两种预谋之外。桓公说，什么叫两种预谋之外？管子回答说，万乘之国不可以没有万金的蓄积装饰，千乘之国不可以没有千金的蓄积装饰，百乘之国不可以没有百金的蓄积装饰。用这些来与政令一同进退，这就叫做把握时机。